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四位贵宾导师、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影响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来六位来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24日，公元2000年7月25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五名达赖喇嘛当人现身韩伟，他在选在印度遭到六网登镇的反抗示威。最后请听西藏民族节目。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五名达赖喇嘛当人现身韩伟。
虽然中共宪法第36条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学于西藏人民并不能自由信奉佛教。
革命的信仰权无时不受中共的干涉，
但是
虔诚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民
可以抛弃生命，
也绝不低头。
下面请听大政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资任从尼泊尔发来消息，
今年六月初，
中共在西藏各基层单位加强实施一系列控制措施，威胁西藏人民信奉佛教，崇拜与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图像。本月六日，拉萨市所谓的工商税务局一名职工在自家悬挂了一张巨大的达赖喇嘛图像，被中共发现后，他被隔离处置，在单位的大门口成为了一名守门员。这名老职工曾经在中共的基层中效力过30多年的时间，后来在工商税务局工作的时候，每月的工资高达2000元中国人民币，而且明年他将准备退休。如今他为了崇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一张石像，被中共撤销职位，并剥夺了明年他将要得到的高达20多万元的退休资金。中共还宣称，看在他为国家出过30多年的力，所以每个月发给他200元中共人民币守大门的机会，进行认真反省。虽然中共从80年代开始在西藏放宽政策，西藏佛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扫荡性破坏之后，又重新开始生长，尽管如此，由于佛教在西藏独立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策，中共共产党还是根本反对西藏佛教的，这种对立就更加强烈。近来中共下令宣称，如果在西藏各基层单位就职藏人干部职工家庭悬挂达赖喇嘛石像及摆放佛龛的话，将对此严刑处罚，进行驱逐单位，甚至剥夺其子女在校学习的权利。新世界2000年世界各国都沉浸在千禧年的喜悦之中，而西藏却处在恐怖阴暗戒备森严当中，并且中共的高压政策比往年更加恶化。目前拉萨市人民家中亲人去世，按照西藏传统风格独特习俗，家中死人必须要邀请喇嘛为死者念经祈祷超度，否则西藏人民会认为死者无法解脱。但是就连这项最基本的仪轨也被中共禁止。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本月三日，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内，因一名中共公安脚下踩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瓷像，一名西藏人目睹这种场面感到愤怒，为了民族的尊严，他忍无可忍，从腰中拔出尖刀向中共公安刺去。当时中共公安也立即掏出手枪向这名西藏人射击，导致两人同时倒地身亡。有关仪式虽然在拉萨市大街小巷议论纷纷，但是中共对此避而不谈，当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一样。 而西藏人民却非常钦佩与战胜这名为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慈像不受到任何人的侮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勇士。他们对西藏的未来抱有希望，相信以真理、正义和勇气能够重获自由，因为太阳是永远不会被乌云遮住的。
前面继续收听新闻。
汤家璇在印度遭到流亡僧人的安康游行。
与上周星期六，中共外交部长汤家璇赴印度，和印度外交部长贾万森就双边关系进行磋商。但是汤家璇刚刚到达印度新德里，就遭到几百名
流亡僧人的安康示威游行。
根据法新社消息，中共外交部长汤家璇
于上周星期五下午到达印度后，和印度外交部长贾万森进行了秘密会谈。
根据知情者透露，两位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外界特别关注的
亚洲内部事情以及
国际形势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根据法新社消息，就在唐家璇赴新德里的这天，当地一百多名流亡僧人进行了反抗示威活动。反抗示威活动正在进行时，印度警方组织并驱散流亡僧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此次的示威游行活动是新德里西藏自由运动协会组织举办的。他们游行时高喊着中共当局停止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等口号。在进行示威游行的同时，制造了一份报告的指示：
您和您的同伙无故逮捕了会驾的50名西藏学生。
从这件事情就能说明中共当局无视人权的劣行。
在这份报告中还强烈要求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谈。
印度总理莱吉帕伊签署的一篇文件中指出，
中印关系发展达到新的趋势的同时，希望几百万
印度人民能够脱离贫困。
中共外交部长此次的访问是印度
实验核武器依赖
中印关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印度全国事务委员会主文 C 帕加马汗指出，
中印两国建立最高政治关系的基础
是在上个月
总统 T.R. 南访
中国开始，中印关系再次出现好的趋势。亚洲最
大的两个国家在1962年因为电气攻击而曾发生过电气之战，之后苏联
解体后，印度和中国之间关系虽然有了新的起走，但是1998年印度试验了核武器以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因为印度向世界人民揭示食盐核子武器的必要
性，
他们一直在受来自中国的威胁，对此中国方面感到万分的愤怒和不满。与今年3月份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而今年的10月份俄乌两邦总统普京计划将访问印度，中国和印度在这个时候恢复关系是很有前瞻性的。中国外交部长汤家璇接受对印度的访问，
昨天开始在巴基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汤家璇没有到达印度之前，北京发言人王毅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
不会影响对印度的建交政策。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民俗故迹。
后人称它为三滚赞三环，时至今日阿里仍然有三环地基，只是与史料上的记载有所不同罢了。今日的古格王国遗址是第三个儿子德敦滚遗留下来的，其他两个儿子建立的王朝遗址是否存在还有待考证。现存的古格王国遗址依山叠砌，由下而上，
高约300米，整个建筑面积为18万平方米，包括300余座房屋、
300余层吊栋及3座10余米高的火塔。这座建筑群内还有5座引人注目的庙、殿，即红庙、白庙、
轮回庙及王宫殿及会议室殿。其中保存最好的是红庙、白庙和轮回庙。各庙内除残留在泥塑佛像外，还有很多先祖的壁绘，主要内容为四甲木泥、
吐蕃赞古及其王子的画像，还有古格国王及其臣属们的画像等等。庙堂上方是木雕飞檐，内容以狮、象、马、龙、孔雀等动物形象为主。至今阿里群众还十分崇敬这些动物。另外遗址周围还遗留有盔甲、马甲、
盾牌、
箭杆等遗物。
由于高原上干燥缺氧，使他们至今仍完好无损。楚国王朝侵略后，西藏进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动乱局面。楚国王国的建立宛若
一道坚固的城墙，在客观上抵御着外来侵略者的东进。
列解的
座系指楚国王朝时期藏王们的墓葬群，位于三南琼斜县城对面的木日山上。公元60世纪初，聚居在雅垄河谷即三南乃东琼斜一带的雅垄部落聚集，先后迁并了邻近部落，逐渐统一了西藏。宋丹干布继任藏普之后迁都拉萨，但琼斜一带毕竟是鲁国的发祥之地，为国望其根本，仍对山南一带的经营十分重视，不时移居于此。出于同样原因，
还把
肃藏王的陵墓也建在富有根基的木日山附近。藏王墓究竟有多少座，说法不一。根据智则其言、西藏王城记等藏王史料记载，
此处共有21座墓，现在
当然见不到这么多了。
这
又有如何下可能？有的或因战乱所毁，有的或遭雨水淹没，到底有多少座，谁也不能清楚。另外现在比较能明显见到的8-9座墓堆里究竟葬着何人，也难以完全确定。
为松赞干布、
契度松、
失踪的
三
墓堆的说法较为一致。
现存墓堆均是土石垒成的台式平底墓，
墓堆切面可以看到明显的粪土层，
每层高约15至20米，原为方形平底，由于经过长期遗址的冲刷，早已成了圆形平底。土峰之下的山腰处有些墓堆，在墓群中坐落最高也最大，墓堆中顶竖立平底，中心长达180米，上面尺度可以将山下
其他8座墓堆看得清清楚楚。第2层前面有石狮一对，高1.55米，座长1.2米，宽77厘米。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之声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